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节期的第四讲，我们的题目叫五旬节啊。五旬节，大家知道五旬节是哪一天？这个几号？几月几号？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第二个节叫做无酵节，无酵节是一月十五，一直到一月二十一，啊，总共七天要吃无酵饼。然后第三个节，就上个礼拜我们看的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在哪一天？一月十六号，或者是逾越节过后的啊的第一个那个礼拜天。那一月十六号是一月十四号是逾越节，那如果逾越节在礼拜五的话，初熟节就一定是在礼拜天，那就是在第三天了啊，那就是一月十六号啊。那但是如果是逾越节是在礼拜六的话，一月十四号在礼拜六的话，初熟节就要过好几天，在下一个礼拜天啊，下个礼拜天就在一月二十二号了。啊，所以从一月十六号到一月二十二号都可能是，初熟节。好，那现在再来问的问题就是，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好，五旬节跟什么有关系？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哈，对不对？五十嘛，啊，那如果你看到五旬节，五旬节在新约里面称为这个节叫做五旬节。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讲五旬节到了？那可是在旧约，如果你在旧约查哈，你有没有查到五旬节？你查不到五旬节哈。在旧约它不称为五旬节，它称为什么呢？它叫做七七节，哈，七七节。所以你看这个题目哈，有没有五旬节挂号一个七七节啊？七七跟五十很有关系，对不对？五十七七四十九，四十九的再过一天就成为五旬节哈。那第五十天。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 Shabbat， 哈 ，Shabbat 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叫什么？安息日 Shabbat 哈 ，Shabbat 哈，我们讲到这个日子哈，用希伯来文讲的话就是安息，或者说一个礼拜的意思啊。所以七七节的原文就是它有七个礼拜啊。我们看经文在哪里呢？在利未记哈，你看这利未记的。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好，我们回到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啊，你可以看讲义上面也有哈。前面第一个是生命记的第十六章，你要计算七七日，有吗？啊，七七日不是七十七哈，七七日的意思是七个七日哈。啊，我们中文翻译成七七日啊，七七日或者我们讲七七节，就是七个七。啊，七个七，啊，然后从你开镰刀收割禾稼时算起，开镰刀收割禾稼就是初熟节，对不对？啊，我们现初熟的果子那个时候啊，然后共计七七日，七个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啊，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所以你要守一个节叫做七七节。那七七节到新约的时候被称为五旬节，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你看到哈，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啊。我们讲从礼拜天那个算起，然后再满了七个安息日，或者说满了七个七天啊，一个每个七天都有一个安息日哈，所以第七天是安息日。满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时候，总共有几天呢？四十九天。四十九天之后，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到了第二天就变成五旬节了哈，就变成五旬节。所以第五十天，这边看到第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然后要从你们住处取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哈，我们看到有两方面，有两个初熟哈。第一个初熟哈，第一个的初熟是献禾捆为摇祭哈。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啊，圣经的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 的第十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所的庄稼一捆啊，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又看到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在礼拜天的时候献这个出所的。那个献的是什么呢？一个禾捆，就是你从田里割下来的那一捆，所以你都还没有把它把它爆皮啦什么东西，你就把它献给神了。所以这是一个出所的，我们所献的是这个样子。可是过了五十天，过了七个安息日之后，你看到第十五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啊，然后呢，你又要献给耶和华，可是这次献的不再是禾捆了，这次献的是什么？这边讲到说，你要将新素祭，有没有？要从你们住处取细面，这个细面是小麦做的啊，好，细面粉，然后依法十分之二，依法是一个量度的单位哈，量度单位依法十分之二。然后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出所之物献给神。所以你看到有两个出所，对不对？所以出所节那天所献的那个出所是一个麦子，大麦，那个叫大麦哈。那过了五十天，到第五十天的时候又在献，献的就不是那个大麦，献的是什么？小麦、小面粉所做的两个摇祭的饼，而且要加酵。加酵干嘛呢？然后就好让它发起来。如果是无酵饼的话，发不起来，就小小的，对不对？可是他弄的是一个很大的发起来的那个面包哈，然后献给神哈，这个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然后这个也是当做出所之物，所以两种出所之物。之前我们有讲到说哈，出所之物是谁？出所的果子是谁？是耶稣。那我们是不是出所的果子呢？我们也是出所的果子哈。好，再来，现在回到新约哈，我们看一下新约，讲到基督他是出所的果子，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啊，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出所节啊，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他成了睡了之人什么？出所的果子啊。所以这个有什么意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因为犯罪了，对不对？死是从哪里来的？从亚当，因为亚当犯了罪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对不对？死是从一人而来，谁？都怪亚当啊。我们都说哎呀，都是亚当的错啊。所以你看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义人而来，那复活呢，也是因义人而来啊。那所以在亚当里什么，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哇，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但是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你知道复活的意思，你要出手，你还没有手还不能复活，对不对？好，那出手的果子是基督啊。那基督完了之后呢，还没有出熟的果子，还有哈，那很多我们继续割那个麦子，继续割，它都熟了。而且到了最后一天，第五十天的时候哈，就是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出熟的果子，记得不只是指的基督，也讲到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提到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啊？你看一下，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罗马书的第八章，你看到受造之物啊，第二十三节，一同叹息劳苦啊。我们在虚空底下，为什么？因为在罪恶里面，在咒诅里面啊。那可是呢，我们有一个，我们不一样了哈。二十三节哈，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什么？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初结果子跟圣灵有关系。你有了圣灵，你才能够成为初结的果子。你没有圣灵的话，就不叫做初熟的果子。啊，为什么有了圣灵就有初熟的果子呢？因为耶稣是怎么复活的？他是靠着圣灵。第八章十一节，你看到哈，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有没有？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的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啊。所以这里面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个出手的果子，出手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啊。好，再来我们再来看有几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啊，我们是出手的果子啊。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在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啊，还有什么全备的恩赐啊，都从哪里来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接下来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我们像出熟的果子啊，我们有这圣灵出熟的果子啊。那另外一个讲到出熟的果子，还有一个地方啊，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讲到我们到了天上啊，在天上得胜的圣徒十四万四千人啊，我们都是口唱新歌的啊，讲到我们都是跟随羔羊的。你看第四节啊，这十四万四千人啊，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什么？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啊，然后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也没有瑕疵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更新，我们就成为圣洁啊，圣洁之后我们就可以献给神，做什么呢？出熟的果子，就好像是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有了圣灵就有了复活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成为出熟的果子，可以献给神啊。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第五十天啊，他说了一句话啊，当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也跟门徒讲说我要走了。那门徒怎么样？舍得他吗？很舍不得吗？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去怎么样对你们好不好？我不去的话怎么样？圣灵就不来了哈。你看第十六章，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啊，他说我去哈，主往哪里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好不好？因为将来我要接你们去嘛啊啊，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那个在第十四章。接下来哈，你看第十六章。好，先前我没有把这事告诉你们，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啊。第五节，你们中间没有人我说我往哪里去啊，那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第七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怎么样？圣保惠师就不来了，我若去就差他来啊。所以为什么耶稣 讲到说他要从被钉十字架，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被埋葬之后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去哪里呢？他就升天了啊。升天之后呢，他就赐下圣灵下来，他如果不去的话，圣灵怎么样？圣灵就不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概念啊。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之后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圣灵来了就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然后他要荣耀耶稣啊，让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啊。好，现在我们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啊，耶稣后来复活之后呢，有没有马上升天？耶稣复活之后呢，没有啊，他就显现给门徒看，有没有？
是
啊，有多久显现给他们看？有四十天。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这样我们可以就把整个圣经连在一起了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讲到说耶稣啊，他受害之后，你看第三节啊，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啊，然后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有四十天向他们显现，对不对？他从复活的那天开始，有总有四十天的时间向他们显现哈。然后呢，讲论神国的事， 之后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好，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什么。好，约翰呢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不多几日啊，说在不久之后他们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圣灵如果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结果圣灵什么时候来？五旬节的时候来了。如果我们 翻过来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讲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讲到五旬节到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耶稣他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所以他上去门徒等了几天？很简单，50减40等于多少？门徒就等了10天啊，所以哦，原来到天国的路需要5天的时间，然后圣灵再过来再5天的时间，是这样子啊，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是，他就是按着耶稣所应许的，当他去了之后呢，圣灵就赐下来了啊，所以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刚好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献上初熟的祭给神啊，所以门徒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好像那个初熟的植物献给神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初熟节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春季节期里面的啊，这个从逾越节开始，无酵节、初熟节，还有一个五旬节啊，都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讲到逾越节；耶稣基督被埋在坟墓里面，就是无酵节。耶稣基督复活就是初熟节，那现在呢？门徒被圣灵充满，啊，神的灵降下在这个门徒的身上，这个就应验了五旬节所讲的事啊。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事情是代表是什么呢？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旁边的人说：“哎呀，他们是喝醉酒了啊。”那可是彼得就解释这个事情啊，第十七节啊，第二章17节。16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你们儿女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会有神迹奇事，因为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叫做什么？圣灵的时代，圣灵时代的开始啊。圣灵会一直跟我们同在，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在此之前，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当中？都没有啊！在此之前，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啊，你知道说，当人犯罪之后呢，圣灵从来没有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圣灵是什么时候才住在人的身上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讲的啊！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啊，我们讲祝棚节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啊，为什么跟这个人若渴了有关系。在东南亚有一种节期叫泼水节啊，在云南那边有泼水节啊。那在这个圣经，在耶路撒冷有没有泼水节？他们的传统在祝棚节那天他们要泼水啊。所以这边讲说啊，在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说什么？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怎么样？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所以耶稣得荣耀是代表什么？死了哈，被钉十字架。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若被举起来，对不对？就吸引万人来跟随我啊。”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然后他死了复活也是他得荣耀，还有一个升天。好，所以讲到耶稣荣耀，讲到得荣耀的意思就是从受死一直到升天。然后圣灵才赐下来啊，给凡信他的人。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圣灵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当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要来的时候啊，这个新妇要装饰整齐，预备好迎接新郎啊。那那个时候啊，我们看这个神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应验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气啊，我们看这个五旬节，我们来解释它的意义啊。第一个，五旬节的背景啊，我们看好像跟新约有关系，其实跟旧约也有关系啊。因为在旧约，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三大节期。三大节是哪三大节？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就三大节啊。但是逾越节里面包含了无酵节跟出熟节啊，然后祝棚节包含了吹角节跟赎罪日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记了啊。那所以总共有三个节。那月份来讲的话，一月份守逾越节，五旬节在什么时候呢？过了五十天之后，在三月啊，一般来讲是在三月。最早的五旬节，如果是初熟节是一月十六日的话，那五旬节就在三月六日，这样就很好记了哈。如果固定下来哈，如果没有固定，如果你常常变动的话哈，那这个五旬节就在三月的十一日哈，十一、十二日的那个时候哈。因为初熟节是三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好，所以五旬节就三月六日一直到三月的十二日啊。那三月是守五旬节，七月呢守什么节？祝棚节啊。七月守祝棚节，七月一日开始吹角节，七月十日是赎罪日，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啊。那这三大节，神的子民都要朝见神，而且不能空手啊，你一定要带着礼物去啊，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确定一下，五旬节是在哪一天呢？圣经上没有讲到是几月几号啊，圣经上并没有讲到三月六日，对。那这跟那个初熟节一样哈，但是它是以初熟节为基准啊，跟初熟节总共差了五十天，只过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这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的算法是跟初熟节有关系，因为初熟节跟五旬节都是要献初熟之物哈。所以有人称为初熟节叫做早初熟节，早一点的初熟节啊。五旬节叫做晚初熟节，因为这两个都是要献初熟之物啊。那如果初熟节定在一月十六日的话啊，这五旬节就必定是在三月六日了。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过五旬节都是在固定在三月六日啊。如果你把初熟节定在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次日过五十天，那这样子的话，五旬节从三月六日到三月十二日都有可能，啊，因为初熟节是三月十六，一月十六日到一月二十二日都有可能，所以你这样算就清楚了哈，所以有点复杂，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怎么算哈。好，它的名称，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名称哈。五旬节记得哈，它是新约的名称啊，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啊，所以在希腊文叫 Pentecost 哈 ，Pentecost 的意思就是五十。那希腊文就是五十的意思，表示初熟节过后的第五十天啊，他们是这样说的。可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不讲五旬节，他说是 weeks sabbath 啊， sabbath 的意思就是有七个礼拜啊，七个七，或者我们中文翻成七七节啊。所以旧约的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 weeks 就是礼拜啊，或者我们讲啊七天这样子。所以满了七个安息日之后的这个名称啊。那其实旧约记载这个是它有时候称为七七节，有时候竟称为七七节庄稼出手之日啊，那有时候把它定为收割节啊。所以这三个名称在旧约都有提到啊，你看在出埃及记也有提到啊，在民数记都有提。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天这样子就可以了啊。那在历史上的话啊，我们看这一天第一个的五旬节在哪里啊？我们看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在一月十四日的时候，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过红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过红海啊，但是过红海的时间可能在吃无酵饼的时候，也有可能在初熟节的那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讲啊，他走了三天的路之后就去过红海，那有可能就是在初熟节的时候过红海。那我们翻到第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我们看到这个字啊，满了三个月。圣经上讲到满三个月跟第三个月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在犹太的传统认为说，他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那第三个月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五旬节嘛。我们刚才讲到五旬节是三月六日，或者在三月到十二日之前，这个都有可能。所以在犹太的传统认为，哎，这是特别的一个日子。然后摩西在到了三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摩西不是就跟百姓说，哎，我们要朝见神，所以你们有三天的时间，你们要自洁啊，要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之后呢，我要上去朝见神。那在犹太的传统认为说，摩西上去朝见神的时候，正好是哪一天？就是五旬节啊。他们说就三月六号或者三月哪一天，就是但是就是五旬节。所以他们在庆祝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庆祝一个仪式，就是什么？这是颁发律法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不是大日子？是个大日子。对犹太人来讲，因为犹太人非常重视律法啊，所以他们就说哈，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在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因为他们是刚好第三个月啊去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啊。那后来呢，摩西又在山上有四十昼夜再一次领受神的律法啊。如果我们看这另外一个律法，那个法版被摔碎之后，摩西再上去的时候是总共有四十昼夜，但之前呢，他上去的时间有可能是五旬节啊。所以他们庆祝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把那个律法书拿出来啊，把那个 Torah 啊，那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碰去摸一下这样子的啊。那新约呢，我们看新约跟旧约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旧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对不对？那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律法，对不对？好，我给你们律法，表示就是你是我的子民，你们要遵行我的律法啊。所以你说以色列人讲说，哎，你们为什么很特别？因为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跟神立约。所以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我有个律法，是吧？就成为他们的记号。可是新约呢？新约神跟我们立约，有没有跟我们立约？那就立了新约。有没有立跟我们用律法立约？也有哈。律法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心上哈。律法为什么可以放在我们心上？因为神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律法不再是石板上，而是什么？刻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所以有一个记号，那个真正的印记其实就是圣灵。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是新约神跟他的子民，神跟我们所立约的这个记号。那这个跟事实也有关系的哈。这个摩西后来上山在山上有四十昼夜，那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与门徒同在啊，之后就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过了十天五旬节降临啊，五旬节到了，圣灵就降临浇灌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有他们一个相通的地方啊。那另外它的意义是什么？五旬节啊，七七节是为庆祝庄稼出熟的日子啊，不同于出熟节为庆祝大麦的收成。五旬节是庆祝小麦的收成，而且不只是庆祝小麦，不是拿一盒捆给他，而是把小麦那个里面的籽哈磨成细面啊，然后加酵烤成两个这个有效的饼哈，当做出熟之物献给神啊。出熟的意思是献上最好的啊，第一个的好的哈。那我们这样所献最好的时候啊，我们神就会悦纳。当神悦纳的时候，表示哎，将来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春季的收割，如果现在春季收割神悦纳的话，秋季收割怎么样？神会也会悦纳，也会赐福啊。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从出熟节到五旬节，以色列人要算这个日子，你要算五十天，每一天要称为什么？要算，哎，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算到第五天啊。所以他们每一天，他们都叫做算厄梅尔啊，算厄梅尔，每天都要献给神一厄梅尔的作物献给神啊。比如说出熟节的时候是献禾捆，那第二天的时候就献那个一厄梅尔。厄梅尔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看在出埃及记的玛拿，神降下玛拿来哈，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神降下玛拿，记得我们上次讲到是在数算厄梅尔的时候嘛，对不对？有没有？是出熟节之后，我们就一直要算五十天，有没有？所以他们真正开始降下玛拿是在二月十六日哈。那后来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把这个玛拿 收多少，把它存起来，一个罐子把它装起来哈。你看第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哈，你拿一个罐子盛满多少二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的面前，要轮到存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约柜好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啊进了那个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境界。然后后来接下来讲什么，厄梅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有没有依法十分之一啊？依法跟厄梅尔，厄梅尔就是大概有两公升啊，依法大概有二十二公升啊，就十分之一，大概是二点二公升。所以我们在讲到十分之一，我们或者讲到献出所的果子，或者献十一，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哈。我们现在讲到旧约的神的百姓，他们跟神献的时候，奉献多少？奉献十分之一。还有一个你要献出所的，还有你要献头生的。好，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玛拿是用多少来装呢？是用装厄梅尔，一个厄梅尔就是依法的十分之一哈，十分之一。那可是他们在五旬节所献的呢，我们看是依法十分之二，有没有？所以表示是两个厄梅尔哈，两个厄梅尔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十分之一它的意义哈，我们再讲到十分之一的意义是什么，十分之一的意义就是你是神的子民的记号啊。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你一定要献十一，如果你不献十一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偷取神哈。我们看一下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所以出所之物这些都要献给神，叫当纳的哈。就像你在美国，你要不要纳税？要纳税，对不对？要缴税。但你可不可以奉献？你可不可以慈善捐款？也可以哈。那你慈善捐款，哎，我说我兼了，你看脸书的老板啊。那脸书的老板有一年，去年他捐了多少？9亿9000多万美金，他不10亿了啊，我们讲10亿美金。然后呢，他可能要缴税吧，他缴税可能没有那么多，缴税可能几千万吧，啊，两，所以算如果他缴税缴2000万，可是他奉献了10亿，那他说，哎，我奉献那么多了，我这个缴税我可以不缴，可不可以？他不可以哈，你这个10亿你可以不奉献，不捐款，可是那个你的税你必定要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你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哈，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了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我的公物，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先掉落果子。那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如果我们献了十一，献了出所当纳的话，神的赐福保护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神说你们就夺取了神的物，因为这东西是不能拿的，因为不是你的。所以税也是一样，我们讲这个税，我们该缴的税那是美国政府的，我们如果去碰的话，就是动用什么，动用公款，挪用公款，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因为不是你的，你去碰，所以咒诅就临到。所以神说，神就是要祝福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缴了税，我们尽了应尽的义务之后呢，我们就有保护了，就像你买保险一样啊。好，所以如果你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发生了事情，美国政府会不会救你？美国政府就会救你啊。那但是如果你没有遵照规矩的话，美国政府可能要找你算账，可能要把你判刑啊，判罪啊。所以这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有这个是权利，也是一个义务，但如果是你不做这个的话，那你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就断了。那为什么这边讲到依法十分之二呢？是两个摇祭的饼。那其实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在五旬节之后呢，神他要做的一件事情，神要跟全万国万民他们立约嘛，所以有个新约进来了。 所以会有一个过去叫做旧约神的子民，还有新约神的子民，所以十分之二所代表的它的意义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好加效，为什么平常我们所献的东西是不加效？那这个东西是还要加效。其实效呢，它有一个意义，我们一般献给神的素祭是不能有效的，可是如果我们献给神是平安祭的那个东西，平安祭的话你就要加效。如果吃无酵饼吃得很痛苦，对不对？哇，牙齿咬得好辛苦，对。可是吃面包是有酵的，那个松松软软的就很舒服，对。所以酵的话是代表一个喜乐，代表一个感谢，所以它有它的含义在那里。还有一个，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两手拿着什么东西？两块石板。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他上去不是领受律法 两块板。那在五旬节的时候，祭司拿两个摇祭的饼，人家说，诶，这有点像什么？像摩西的那两块板，对不对？很大的这个饼啊，因为那个不是无酵饼，是一个很大的啊。所以我们看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个呢，那这一天五旬节的这天是必须安息啊，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啊。那它是一个旧约里面的三大节之一，就是神的百姓一定要来上来过节。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五旬节庆祝的方式。那旧约有三个地方提到怎么样守五旬节。那因着不同的时代，过节的方式虽然有改变，但是神借着这个节所要表达救赎的含义还是隐含在那里。第一个，我们说五旬节你一定要算五十天，记得要算五十天，你就要算五十天。从以色列人的观念讲，他们那个叫做数算厄梅尔，厄梅尔就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依法十分之一。你就想着我们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我们跟神拿到这个律法之后呢，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在日落的开始的一天开始，他们会念一段祈祷文，说今天是厄梅尔的第一天啊，然后就把说这是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都要说出来啊，比如说今天是厄梅尔的第十七天，是第二周又三天，他们是非常的慎重啊，那一直要算到第七个安息日为止啊，然后他们会念诗篇六十七篇的话啊，因为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你如果看到六十七篇啊，总共有七节，然后总共有四十九个字，哇，怎么那么刚好啊？那内容所说的内容就是讲到神怎么样赐福给他的百姓，还有赐福给万国万民，对不对？五旬节将来神的恩典要临到万国万民啊，哎，真的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神赐福的方式有很多啊，那赐下雨水，降下雨水来啊，让地里的发芽结实啊，结出很多的土产啊。所以从地里看到，我们看到神赐福的方式是让地里出产啊，然后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神把他的灵赐下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所以因此要称颂他啊。然后呢，他们庆祝五旬节的时候是庆祝这个律法被赐下来的一个日子啊。你知道在圣殿被毁之后，五旬节就不能啊按着律法来说，因为守五旬节必须在圣殿啊，所以公元140年公会就决定啊，把五旬节用纪念律法的方式来取代农事的庆祝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纪念想到说啊，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时间是在三月，哎，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期间啊。因此在五旬节的强调的主题就是五旬节这一天就是颁发律法的日子啊。所以如果你参加犹太的朋友他们守五旬节的时候跟这个律法有关系，我曾经参加过啊，犹太人他们在守五旬节的时候，这是 Messianic Jews， 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啊，他们真的是拿着两个那个面包啊，他们的拉比这样子摇一摇哈，奉献给神。然后呢，他们会拿着他们的 Torah 就是他们的摩西五经哈，他们是用卷轴弄的，装饰的非常漂亮哈。然后由那个拉比就拿着哈，然后每一个人就要去摸一下、碰一下哈，表示说我要遵行这个律法上的话啊。所以他们在守五旬节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时候他们要念圣经，然后去啊纪念神给他们律法这个日子啊。然后在他们传统的庆祝，后来犹太人他们散住到世界各地啊，那但是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遵行律法，虽然他们不认识弥赛亚，但是在他们所守的这个节庆当中仍然隐含着对弥赛亚的盼望啊。 譬如说他们在守五旬节的时候，第一个他们要把他们的家庭美化，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会把家还有会堂装饰的，用很多的树啊花啊把它装饰的很绿意盎然，花团锦簇，很多的花，纪念这个庄稼的收成的节期啊。那特别是把会堂中的律法的卷轴啊，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律法的卷轴，而且拿出来让大家去摸啊，去碰啊，啊，把它装饰的非常华美。那犹太人相信啊，这个神在赐下律法的时候，这个刚好是春天的时候啊。西乃山，我们知道西乃山在旷野那边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生长，可是在春天的时候呢，那边都是一片的绿色啊。你们有没有去过死谷、死亡谷 ？Death Valley 哈 ，Death Valley 的。如果你去是在夏天去的时候，你发现哇，热得非常热，然后那边看不到寸草不生，也没有看到什么动物啊，就好像一片死寂啊。可是到了二月三月的时候，哇，那边是一片绿色啊，下雨一下来的时候，哇，那些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也是一样啊，在西乃的旷野，到春天一旦有水的时候，哇，马上这个地方都会冒出啊，是荣华茂盛。那还有他们庆祝的方式，除了美化这个家庭、美化这一切之外，他们还有诵读律法书啊。那他们会读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二十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啊，跟神立约的那个经文啊，神颁发十诫啊，第一诫什么，第二诫什么，就在那里他们会念这个经文啊。然后他们纪念神赐律法，每次读到十诫的时候，会众都要站立起来啊，要起立。然后他们也读以西结书的哈、啊，第一章。讲到天开了，天开了，天把律法降下来了哈。那讲到我们也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天开了，对不对？天也开了，这样子。他们也读到哈巴谷书哈，神赐下他的恩典怜悯哈。那神赐律法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荣耀。他们也要读路德记哈。为什么读路德记？因为路德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哈。路德记一开始讲到路德来到伯利恒，她是摩押的女子，对不对？摩押人可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不可以，过了时代也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永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有吗？那可是偏偏她是摩押的女子，她要跟来，赶她都赶不走，怎么办呢？只好就让她过来了哈。让她过来的时候啊，哎，结果呢？你看到在第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哈。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记得那个动手割大麦，哎，大麦一捆出手解的时候啊。然后呢，接下来路德他做了什么事情？去解麦穗，对不对？哎，解麦穗为什么可以去解麦穗呢？律法上规定的哈，你如果割庄稼的时候，哎，看到有麦子掉下来，怎么样？你要不要去捡？不可以去捡，为什么呢？要留给穷人哈，神是公义的哈。你如果走到经过果园的时候，肚子饿了、渴了，看到有桃子，你可不可以去吃？可以伸手摘着吃？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别人家的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哈，可以啊。中国人一定说不可以，这是我家的，你怎么可以碰啊？啊，那可是律法说可以。什么掉下来？掉下来是给松鼠吃哈，上面熟的那个是给你，我们可以吃哈。但是你可不可以吃的？哎呀，特甜的啊！我想我太太也想吃，我妈妈也是，可不可以拿带回家给妈妈孝敬？不可以，不可以带走，你只能够给你吃啊，不能够自己放在口袋里哈。这是神的规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吃，哎，你知道那个天上的飞鸟还有松鼠，他们。神会不会养活他们？他们不种也不纺纱，对不对？神会不会养活他们？神怎么养活他们？哎，到那个果园去哈，去吃。哎，神都给鸟吃，给松鼠吃，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吃啊哈。但是你不可以把它拿走啊。所以同样的，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啊，他律法的原则，你要顾念那些贫穷的、寄居的啊。所以路德就是这样子去拾麦穗，也因着去拾麦穗就遇上了。波阿斯后来就成就了一段很美好的姻缘啊。那你看他一直在波阿斯的田里，他去的第一天的时候，马拉比跟他说，哇，这么好的机会，女儿啊，不要到别人家田里，就每天就去他的家田里啊，看看他啊。然后你看 他拿的那么多，对不对？比你到比较甜品可能只有一点点，显然这个主人对你特别另眼相看啊，所以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收割。收割到什么时候？你看第二章哈、啊，于是哈、啊，你看第二十三节，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麦穗，只收完大麦和小麦，有没有？然后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后面他们讲到说，他在麦场上遇到波阿斯，只收完大麦小麦。就是到了五旬节，啊，所以我们看到路德来到伯利恒的时间，就是收割的期间，从初熟节一直到什么五旬节，有没有意义啊？有意义哈、啊！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路德就是外邦人，啊，那后来我们也讲到大卫也因此这样子出生哈、啊。犹太人的他们的传统认为说，大卫在哪一天出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出生啊，这是他们的想象哈、啊，他们的传统。那大卫也在五旬节过世啊，这是他们的认为是这样子，因为他都跟五旬节有关系嘛，跟路德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啊，路德他虽然是摩押的女子，但是他却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而且遵行律法。伯阿斯他是遵行律法，有吗？他为什么能够娶路德？他也不是随便娶路德，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上规定，你是至亲的亲属，你必须要为他行尽那个责任嘛。啊，那因为律法上规定，那他就义不容辞。所以从路德记你会看到，哇，一个很美的画面，对吗？律法其实是好的，律法是给我们恩典啊。我们以为说律法是很可怕，神要惩罚我们，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定下律法呢，都是给我们恩典。借着这个律法，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救赎、啊、神的救恩。虽然你很潦倒、很贫困，但是律法给你有一条出路啊，所以都可以蒙神的赐福。所以你看到遵行律法的就蒙神的赐福。波阿斯因着行律法娶到了路德。你说是路德有幸还是波阿斯有幸啊？都是蒙福的哈，因为娶了路这个才成为什么大卫的曾祖母啊、哦？能娶了别人可能还不是，对不对？神是拣选，通常是拣选妈妈，对不对？撒拉，你看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几个特别的女人，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遵行律法的神就会赐福他们。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为什么路德这里会，讲到他来的时候就是五旬节。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哈、啊，犹太人他们会读路德记，哇，读的就看到遵行律法多好，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晚餐，哈、啊，五旬节的时候晚餐以奶制品的食物为主啊，有各样的乳酪做成的糕点。好、啊，拉比认为说，这个神的律法好像是什么，奶跟蜜一样啊。这个我们要切慕那个灵奶，对不对啊？那食物，对，我们讲到说这好像是神说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就我们要把神的话给吃进去，神的道啊，就让人喜爱啊。那庆祝五旬节是充满欢喜快乐啊。好，他们有时候也会守夜啊，那有些对律法热心的人他们会熬夜啊，会通宵。通宵干嘛？不是祷告，他们是干嘛？读圣经啊，去学习讨论律法哈 ，Torah 摩西五经，啊，那有些年轻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立志什么？就是决心按着律法的规定来生活，啊，所以这对他们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期啊。但是对我们新约的来讲，五旬节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圣灵降临日子。所以我们现在的圣灵降临日有吗？圣灵降临日，我们每一年基督徒在守的圣灵降临日，其实如果算起来的话，就是五旬节。但是五旬节的算法不是在三月的六日，而是在三月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你要从那样子来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守的复活节，对不对？我们守复活节不是一月十六日，我们守的复活节一定是在安息日的次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复活节一定是礼拜天，还有一个圣灵降临日也一定是礼拜天啊。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形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基督跟五旬节。我们知道节期都是在预表基督啊。刚才我们看到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是从死里复活。那当他得荣耀的时候就赐下圣灵啊。那赐下圣灵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熟的果子啊。那所以他跟这个有关系，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啊。所以弥赛亚他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向门徒吹气。吹气之后跟他们讲什么？你们受圣灵啊。但是并且让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在我们里面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啊。那 那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发芽发展出来了啊，这个生命就彰显在我们里面啊。那神赐圣灵的目的是要什么？为的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啊。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6章，犹太人他们有没有遵行律法？神给他们律法，他们拼命在遵行，发现哎呀，遵行不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属血气，有血气的人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啊，不能够靠着行律法称义。所以神就差遣弥赛亚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的义啊，所以神就亲自差遣他的儿子，好使我们能够在律法上成全。第36章的第25节啊，24节讲到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招聚你们啊，以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清水我们讲好像洗礼这样子哈，你们就洁净了，我洁净了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要赐你们一颗新心啊，过去的叫做实心，现在叫做肉心啊，又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看到这个心灵啊，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什么？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过去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现在律法要写在新板上，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遵行律法。所以如果我们好遵行圣灵，你如果顺从圣灵，你就不在律法下。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意思是什么？你如果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合神的心意，合律法的标准。律法不能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话呢，律法都会定我们的罪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如果顺从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下，然后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所的果子就会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哈。这是加拉太书5:22里面讲啊，你们若顺从圣灵，被圣灵引导的话，你们就不在律法下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什么的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要做的，就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出所的果子啊。然后再来是人子的荣耀啊，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之前，圣灵就还不会赐下来。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啊。所以耶稣必须死了，我们才能够生出来啊。所以当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就得着荣耀，圣灵就被赐下来，降在属他的人身上。所以圣徒靠着圣灵结出果子，父神还要得荣耀。所以耶稣当他讲说，哎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有没有？就讲说我要被钉十字架。后来天上有声音怎么说？我已经得荣耀了，我还要怎么？我还要再荣耀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约翰福音的12章讲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圣灵才赐下来啊。然后后来耶稣就讲了第12章，马太福音12:23，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后面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啊。那可是你要经过死，心里很愁烦啊，对不对？你看接下来27节，我现在心里愁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我原是为着这时候来的啊！父啊，愿你什么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哇，旁边的人听到什么打雷打雷了，对不对？有天使对他说话，可是耶稣说不不不不，这个话是不是为我？是谁？是为你们。神说我已经得了荣耀，神从哪里得荣耀？从耶稣得荣耀，可是我还要再荣耀。我还要说再荣耀是从谁得荣耀？从我们得荣耀。所以这话是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啊，是为你们来的。后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5:8，你们多结果子啊，我父就怎么样？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荣耀，荣耀，神要把荣耀给我们。神要把荣耀给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给我们的方式就是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过去属血气的变成属灵的， 属地的变成属天的，属土的变成属天的，这样子神就得着荣耀。那再来就是跟我们有跟基督有关系，他会赐下属灵恩赐啊。门徒是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耶稣也是这样的啊，耶稣当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他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啊。那他就要建造教会啊，教会就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他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基督还要再来啊。五旬节表示是春季节期的结束啊，我们知道说七个节期当中分成春季节期前面四个啊，那说当五旬节所献的初熟的之物蒙悦纳的时候，表示神应许秋季的节期，就是祝棚节、吹角节啊，在那个时候，那个神也会悦纳，所以他应许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收割。啊，如果我们现在的讲到说五旬节神所让我们所献的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收割。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段，讲到说这个两个摇祭的饼是什么意思呢？那不同于一般的素祭所献的是无效饼，五旬节献的叫做新素祭，我们是新造的人，那它有它属灵的意义，它是加效的。第一个是两块石板，记不记得那个两个加效的饼弄起来好像就是两块石板一样啊。这个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拿着石板下来，那这个面加效看起来就好像是两块石板一样啊。那两个这边也可以讲到两个见证人，代表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代表新约跟旧约啊，这两个都是要为弥赛亚为基督做见证的啊，因为做见证必须要两个人啊，那个所见证才算数啊，一个人的见证不算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也提到有两个见证人啊，在撒加利亚书也提到说有那个两个青橄榄树啊，这个所代表青橄榄就代表犹太人，犹太人是真的橄榄，我们是野橄榄，对不对？被接在上面，所以这橄榄树就代表说是为他做见证的。还有这个两个摇祭的饼是十分之二，对不对？十分之二就是两个十分之一，记得十分之一是与神立约成为神子民的记号啊。如果你跟神有立约的关系，你的心里面就有一个甘心乐意把最好的献给他啊。那烤成两个有效的饼啊，也是一样，一个饼是十分之一，就是一个厄梅尔啊，那代表是两个子民都是跟神立约的，旧约以色列人跟新约的教会啊，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那有效呢？一般来讲，犹太的拉比认为效所代表的是罪啊，那有些教会也认为说效是罪啊。那认为这个它的意义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孝其实还有其他的意义啊，代表肉身的欢愉跟喜悦。那律法也并没有禁止我们吃孝啊，甚至还可以将有效的饼献给神啊，就是平安祭、感谢祭啊。所以讲到有效的时候，就是欢喜快乐啊。如果你看到被圣灵充满的，真的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啊，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既然讲到那个孝的话，我们讲到新约的孝啊，新约的孝有几种说法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说，一点的面孝可以使全团发起来，意思就是说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影响到整个啊，那个质量都改变了啊。那孝也代表是教训，我们之前有讲过啊，耶稣提醒门徒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孝，这个教所指的就是他们的教训啊。因为犹太人现在有没有受到法利赛人的教训？还是有啊。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这些啊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法利赛人的后代啊，他们的教训一直两千年来啊，这个都影响他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讲那些法利赛人有祸了？有没有？你们把天国的门关起来，你们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也不容他进去啊，所以讲你们有祸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将来啊，当耶稣要来之前啊，犹太人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另外一个新约有讲到旧孝啊，其实就是代表旧人的罪性。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我们守逾越节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旧孝里面的那些私欲那些罪啊，要把它除掉。那还有新约提到的孝，耶稣讲那个比喻啊，天国就好像是孝，有没有？放在 用笑来比喻天国，放在面粉里啊，然后直到全团发起来。所以表示说这个天国是代表神作王掌权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使我们全团发起来，我们整个生命都会改变啊。所以当圣徒让圣灵掌管的时候，你从小处开始，刚开始是小的，可是到最后会成为完全啊。你们可以试着啊，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要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更新变化，直到最后是完全啊，成为圣洁。那再来这个两个无效的饼是表示欢心快乐啊。你知道前三个节都是要吃无效饼啊，逾越节那天开始，哇，这个牙齿弄得好酸啊，对不对？那五旬节的时候呢，哇，终于可以不吃无效饼了啊，那就是表示是欢喜快乐，所以他们也代表圣徒得着圣灵就成为圣洁，蛮有喜乐的啊。那再来我们讲到这个五旬节就代表神的子民的记号啊，旧约是记号是律法，新约的记号是圣灵啊。那五旬节刚好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月份，三月啊，那赐下律法的日子，犹太传统把这个当作是以色列民跟神的结婚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啊。那五旬节对我们新约教会来讲是说教会诞生的日子啊，圣灵被赐下来，然后作为新约圣徒得基业的凭据，然后靠着圣灵成为圣洁，等候基督的再临，成为羔羊的心腹啊。对我们来讲说我们现在是许配，已经订婚了啊。那什么时候结婚呢？等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哇，羔羊的婚宴来了啊。你看到这两个很相像啊，你看第一个旧约的神的律法啊，神将律法刻在石板上，新约呢是也有律法，可是律法是写在新板上啊。那在旧约呢是神用他的指头用写的啊，那在新约呢是用神的灵写的啊。你看在哥林多后书，那在旧约呢神赐下律法之后呢啊，结果摩西下山一看，哇，他们在拜金牛犊，结果神就审判他们啊，结果利未人当中就起来把他们这些犯罪的人杀掉，总共有几个人死掉？3000人死掉啊。那五旬节那一天呢，彼得一讲到3000人得救啊，你看怎么数字那么刚好啊，说的也是哈。然后律法是字句啊，可是在新约的话律法就变成什么经义啊。那在新约的子民，旧约的子民啊，他们要把律法啊刻在头上啊，做记号啊，或者绑在手上啊等等的。那新约呢比较简单一点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做凭据啊。那在旧约律法赐下来的时候，西乃山会有什么声音？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啊，百姓尽都发战。那在五旬节那天马可楼上，天上怎么样？哇，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说起别国的话来，哇，也是一样很大声，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旧约律法的条件，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律法，你们就永远做我的子民啊。那同样的新约也是一样啊，圣灵赐下来的，你们若爱我就必什么遵守我的命令啊，然后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都是一样，遵行主的命令。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啊。那旧约的律法啊，我们叫做西乃山之约，那新约的律法叫做锡安山之约。我们不是再到西乃山，我们来到锡安山啊。然后呢我们看在旧约的话啊，以色列人现在读律法的时候，因为心里刚硬，还是蒙着帕子不敢见神的荣光啊。那耶稣讲到保罗说神的灵在哪里怎么样，哪里就得以自由。过去他们不自由，不能看，不敢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可是圣灵来，哎，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敞着脸怎么样，然后仰望得见主的荣光，自由的得见主的荣光，然后呢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从主的灵变成啊。所以摩西看着律法的时候，他有没有变成荣光？哎，他也变成荣光，下山的时候，对不对？可是荣光会散去哈，对不对？人百姓看到他吓了一跳，就用那个哈。所以跟神同在的时候会有荣光在那里哈。那可是犹太人他们在读律法的时候，摩西来的时候有荣光在那里，可是你们看到摩西就把帕子遮住，你们现在在读旧约的时候心里因着刚硬也是把帕子遮住， 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好，保罗所解释的就是这个意义。在律法跟圣灵当中，字句是叫人死，圣灵。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哥林多后书，好，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三章保罗说，我写这个信哈，然后第三节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看到哈。那我们因着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啊。然后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什么？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哈，你一个小字叫做圣灵，圣灵是叫人活。那字句刻在石头上的执事，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有没有？摩西四十昼夜跟神啊在一起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哇，脸上就发光了啊。然后他们就拿帕子盖住啊。然后呢，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个荣光是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是那属灵的执事，更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啊。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你看旧约的律法都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呢，那更不得了哈。可是从前有荣光，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就像我们现在哈，太阳一出来了，哎呀，这个路灯就哎好像不怎么亮了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将来旧约哈，其实我们在形制上来讲的哈，都被废去了啊，因为新约已经进来了啊。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第十二节。我们既有这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哈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心底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所以他们不明白哈，读了旧约还是看不到基督。那个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是在他们心上，但他们心里。他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已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像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你看到圣灵跟律法有它的意义，五旬节跟五旬节有意义啊。好，再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所献的叫做初熟的果子啊，神在五旬节赐下律法，使以色列人成为初熟的果子，啊，那也赐下圣灵，教会变成为初熟的果子，啊，这都是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啊。那神应许他要赐给他的子民新心跟新灵啊，并且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典章。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守律法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却由不得哈，行得好，那我们就成为初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啊。所以这个就代表天国啊。那耶稣用收割来比喻天国，凡是靠着圣灵遵守神的命令啊，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结出果子。那将来被收割的时候，我们会进到神的仓里面，进到神的国里面啊。还有我们献这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七个七啊，七是代表完全，又是七个七啊，那就是更是完全的啊。所以初熟的果子过了七个安息日啊，就完全的成熟。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我们讲到说，哎，虽然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哎，怎么这个还酸酸的啊？对，还苦苦的，因为还不熟，还不够熟啊。哎，等到真的是满足的时候，你就真的成为圣洁的时候啊。所以凡是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什么的，你看到不管是人或是器皿，都要弹血七次，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到完全。所以你圣灵充满也是一样，你不是一次被圣灵充满，你要天天被圣灵充满。所以讲到我们成圣的过程需要不断的炼净直到完全。还有讲到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刚开始读不明白，一次两次三次，你第一次读忘记了，第二次读忘记了，读了第七次呢，啊，终于记起来了，所以神的话是很炼净的啊，如同银子在泥炉中被炼过七次啊，所以在圣徒也是一样，讲到说我要一次赞七次赞美神啊，讲到渴慕神的话。 然后也讲到称义的过程也是一样啊，义人虽七次跌倒，义人会不会跌倒？会哈、啊，但是呢，耶和华哈、啊、却要仍必要兴起啊。弟兄一天七次得罪我，怎么样？又七次回转，我必要饶恕他啊，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啊。所以在这几个方面都是这样，因为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一讲到七个七哈、啊，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眼七角，有神的七灵差遣到普天下啊。所以将来神的国真的是要完全的设立在这全世界上啊，整个地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那初熟的果子也代表圣灵的果子，圣徒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要把肉体和肉体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初熟也代表一个长大成熟啊，我们过去像个吃奶的婴孩，可是我们的生命要渐渐长大，可以成熟。所以你要献给神的话，你一定是要熟的，对不对？我献给神一个陶瓷，哎呀还没有熟，青陶瓷，哎呀糟糕，你腌一下好了，放一点盐，做成蜜饯好了。但是其实我们要献给神是一个完全成熟啊，成熟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啊？五旬节的意义其实是天门敞开的日子。天会不会敞开？
会
啊，天门，神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有没有？刚才我们不是读到，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律法的话啊，遵行当纳的等等，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所以五旬节有个意义，同样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啊，神赐下他的灵来，天窗就被打开来了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啊，神敞开天上窗户有几个意义啊。五旬节是象征天门敞开，神的恩典从天而降。他要赐福全地，那神的子民献上当纳的十一和初熟的果子，神他说你来试试看，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你要神的应许，你要天门敞开，神敞开天上窗户的话，我们就要按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看神他敞开天上窗户，他成就了什么事呢？第一个，他地里的出产 就有出产。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哈，挪亚洪水的时候，洪水是怎么来的？神就让下雨，对不对？下了几天？40天降下大雨啊。然后圣经上讲到说，神天上的窗户就敞开了啊。你看第七章啊，第七章就是说神就让天上的窗户敞开，11节那边讲，然后40昼夜降下大雨。那40昼夜之后呢？之前呢，神咒诅地，对不对？可是洪水之后呢，神有没有再咒诅地了？神没有再咒诅地。如果你看到第八章啊，他说啊，因为这个挪亚向神献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啊，21节，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咒诅地的话，哇，他们操作劳苦，非常辛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现在呢不是了啊，我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啊，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之前呢，你要种东西，你要天天看着它，天天陪着它，看它长大啊。可是现在呢，我们一种下去呢，我们就回家睡觉了啊，它自然会长生长起来啊。就是你看到神就这样赐福给我们啊。那神的话语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55章，这个经文是很好的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雨雪从天而降，怎么样？并不返回啊，却什么滋润地土，使地土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啊，使要吃的有粮啊。是以赛亚书55章，是讲到说神敞开天上的窗户啊。那这个呢，他讲的并不只是这个哈。你看第11节讲，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去这世上必然亨通。所以神不只是赐下雨水，也赐下他的话语来，但是他的话语要进到我们的心田啊。但是如果我们心封闭的话，不让他进来的话，那没有用的哈。那心里如果是柔软柔和谦卑的话，哎，就会结出果子来哈。啊，再来，神敞开天上窗户，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啊，圣灵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为什么讲到五旬节有个意义，就是天门敞开的日子啊。 那因为他也讲到收割哈、啊，收成。那五旬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神的恩典临到外邦，就讲到外邦的女子路德，刚才我们所读到，她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然后开始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在神的遵循神的律法啊，直到收割完的日子。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经文，他说你们五旬节要做什么事情，说了很多，可是最后二十二节啊，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第二十二节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路德为什么可以拾取麦穗，就是根据这个五旬节的规定啊。前面是讲到五旬节你们要做什么什么，还要记得这个收割庄稼的时候你要让穷人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后来路德就被波阿斯迎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啊。这个卷书就反映了神要救赎，当人爱慕神，甘心乐意遵行神的律法，即使你是外邦人，过去在神的律法诸约之外应许之外的，神也会让恩典临到你的身上。那这边也讲到爱神爱人，五旬节除了要向神献礼物，在收割庄稼的时候记得不可割尽田的那个田角，也不可拾取遗落，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但如果你看上那个，哦，那个人好，这个我好喜欢，你可以就让他多拿一点啊。就像波阿斯啊，路德为什么可以拿那么多，是波阿斯吩咐的啊。那所以讲到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啊。旧约的诫命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啊，你也要爱人如己。那新约的呢也是一样啊，你要彼此相爱啊。你怎么样印证你是爱神的啊，在约翰一书的你看第四章，我们爱神对不对，你怎么说你是爱神呢，怎么证明呢，你要爱神所爱的啊。如果你说你爱神，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所看不见的神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新约的诫命也讲的说，爱神的第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一节啊，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在读五旬节，好像哎，七夕节有点不一样，旧约跟新约不一样，有没有一样？都是一样，原则都一样，都是要守律法，都是要爱神，都是要爱人啊。然后都是就是要把这个要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啊，向神完全的献祭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五旬节。五旬节又叫七七节，是春季节期的啊最后一个节期节日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